弟兄姐妹晚安。下个礼拜我不在，所以这里还是有聚会，可是我们内容跟这一系列不一样。我们正在讲旷野的历程。今天我把过去几次跟今天晚上的一个五篇的内容已经印出讲义来给大家，这是讲义的前一个部分，可以先拿好吗？我们这一次的课程没有一起头就把所有的讲义给你，很抱歉。门口的地方有讲义，弟兄姊妹平常进教堂都没有留意看一下门口有什么东西，看到这些你都可以拿一份啊，希望够吗？我今天只把前面的11页，前面的五篇给大家。有没有人替别人多拿的先捐出来好吗？我们上一次提到以色列人他们出埃及蒙救赎，这是记载在出埃及记12章，过了逾越节晚上他们就离开埃及。他们出埃及之后神带领他们走的路很快就进入旷野，然后他们过红海，他们大概是在西乃半岛的西北端过了红海。这个西乃半岛的两边的海岸都是红海。他们从西北端继续的往南走，也可以说往东南走，沿着西乃半岛的西岸往南走啊，就像以台湾来讲，就好像从台中一直往下走，走到高雄屏东一样，走到南端就是西乃山。那这一段路是以色列人在旷野的第一段路程。我希望你也能够记得，这是记载在从十二章他们逾越节晚上出了埃及之后，从十三章开始提到神用云柱火柱带领他们，以后十四章过红海，继续的讲到这个旷野的历程，一直到十八章。从十三章到十八章是第一段的旷野历程，因为到十九章他们就已经来到西乃旷野或者这个西乃山，之后他们将要在那边停留相当的一段时间，大概有11个多月的时间，而且这段日子发生许多的事，所以记载的范围、记载的圣经的经卷篇幅也很长，从出埃及记19章一直到出埃及记的结束，那就40章以后，利未记有27章，再加上民数记一直到前10章，他们都待在西乃的旷野。希望你记得这个好吗？不要一提到这种东西你就看着我，然后听归听，没有真正的去留意。你光听我想你不会记得，你听让你注意到说啊，我可以注意这个，回去的时候或者现在翻一翻圣经把它记一下，这一次记不得，下一次有机会再记一下，后来你就会记得。你常常记得这些还是有用的，不要只记得经文，你也尽量记得它出自哪里啊，大概那些编排的次序，这个会有很大的帮助的。那所以这一段路程他们是在从红海出来到西乃山以后，在那边待了好一段时间，记载很长的篇幅。那在西乃山他们有两件很重要的事情在西乃山所做的。第一个就是神在那里颁布律法，用十诫律法给他们，跟他们立了约，我们称那个叫律法之约，后来到了新约时代，我们称它是所立的那个约就叫旧约，律法之约。可是在 先知的眼光里面，他称了约叫做婚约，你记得吗？这是我们在春令营一起头前几篇讲到这个旷野历程的时候我们提到的。那他们在西乃山第一个要紧的事，就是他们神颁布律法给他们，用神的话跟他们立的约。第二件事就是神叫他们造一个会幕，那是在西乃山很要紧的事。那他们造了一个会幕以后，他们把会幕立起来，神的荣光就降临。那我们刚刚讲的这一大段经文，在西乃山的经文有不少的篇幅在讲到神跟他们立约，还有许多的颁布的条例，神给他们的话，也有许多的篇幅讲到这个这个会幕的事情哈。那上一次我们也提到神救赎百姓离开埃及以后，把他们带到旷野，神给他们带领的是一条新的路，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他们将要学习遵循一种新的法则来过日子，神说那是他所做的一件新事，他要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这是上礼拜我们讲的，你还记得吗？这不是说神你想到旷野开道路，沙漠开江河，不要只想到神就是要开道路要开江河，不是的，那你心里有头一件事才有后面一件事，就是神要在旷野这样。而且很有趣的是，神既然喜欢给我们开道路，喜欢给我们开江河，为什么他不一起的就给我们通导的道路，一起的就给我们满意的江河呢？神没有这样做，神一起的先把我们带到旷野，然后说要在旷野开道路开江河，这个秩序很重要。神的目标当然你可以一起的就想到他是要开道路要开江河，可是他那个过程，那个过程代表了神的作为，神的法则，我们一定要认识这些事，因为那个跟我们在世上的生活息息相关。我们在世上的生活当然也要想到最终的目标，神喜欢我们喜乐，神喜欢我们充满了爱，神喜欢我们满足，神喜欢我们进入安息，神喜欢我们享受他一切的丰盛。可是那个过程，那个方式，神带领的道路是怎么样的呢？神常常把我们带到旷野去，这是我们在这个课程里面一直的给大家讲的，这是一件很要紧的事。所以神说他要做的是一件新事，你如果明白这个，那将是一个生活的一个新的方式，一个遵循一个新的法则。那我们刚刚提到他们在旷野的第一段路程，从过红海一直到来到西乃旷野，你可以说他们都在接受这个新的操练，他们在接受这个新的操练，要叫他们学会这个新的法则。如果你读这段经文，你就知道以色列人并没有好好学会这个，所以不是经过旷野就一定会有那个结果，不是一个人经过旷野就一定会有道路，一定会有江河，不是的。神要这样做，可是你也可以在旷野漂流，甚至在旷野倒闭的，对吧？这些话都曾经跟旷野连接在一起讲，漂流倒闭在旷野，所以这是我们要留意的。上一次我们也提到神是行神迹的神，可是在旷野他会更多的行神迹，旷野是一个神更多行神迹的地方，在旷野我们才会更多经历神的作为。好像神喜欢我们在旷野的时候，也就在缺乏或者在有困难的时候，让他的作为能够更多的彰显。其实更正确的说应该是这样讲，就是只有在旷野我们才会正确的认识神的作为，我们才会正确的认识，用正确的眼光来看神的作为。就像先知以赛亚他提到，当神让他的百姓遇见难处，遇见危险，遇见很大的困境，神这样讲，他说那个时候他们才会仰望照他们的主，眼目重看以色列的圣者。人常常是这样，人常常是这样，所以神也这样做。所以有的时候不只是他允许我们遇见难处，甚至他把我们带到难处去， 那是他安排的，你一定要明白这一件事。我再一次提到我们在春令会讲过的，神圣灵把主耶稣引到旷野，这个是福音书告诉我们的。所以神的灵知道要把神的儿子，要神的工作要做成在他的身上，要借着他做成，他把神的儿子引到旷野。马可福音用了更强烈的字眼提到这个，说圣灵把耶稣怎么样吹到旷野去，吹到。所以也许有的时候神也会这样做，把你引到旷野，如果你不是那么情愿，有的时候他会吹你去的，来吹你去。那这是神的做法啊。那他们走的第一段旷野的历程，神训练他们要学会这一个神做事的法则。之后他们来到西乃旷野，在这里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两件要紧的事，都将因为在旷野而被赋予新的意义。这两件事其实是很简单的事，第一个就是神要把他的话赐给我们，神把他的圣言传给我们，他要对我们说话。神，我们的神是一位说话的神，不是吗？对吧？他并不是造了万有然后他就躲起来，然后没有什么声音，我们自己在那边生活揣摩一下。神不是这样，神是继续说话的神，他也知道怎么对我们说话，他当然也有能力使我们听见他的话，可是他没有这样，他没有常常这样，他乃是要把我们带到旷野，那个时候我们才能够更正确的看待他的话。我要请大家读几处经文，《使徒行传》第七章。今天我们来看看新约圣经里面也提到关于旷野的事情。我不知道你想到旷野会不会想到这个经文。这两天我在预备今天要讲的东西的时候，我想是主使我想起这段经文，所以我要跟大家分享这个。好多年前我讲过这个题目，这一次我重新讲。其实我的认识是一样的，可是我觉得这一次主让我有新的方式来讲，我自己也觉得很有意思，得到帮助。使徒行传第七章44节，这是斯提版在公会面前所做的见证。44节找到了吗？一起来读。我们的祖宗在旷野有法柜的帐幕，是神吩咐摩西叫他照所看见的样式做的。这里说我们的祖宗在旷野有法柜的帐幕，这是我今天给大家的题目，在旷野法柜的帐幕。再看36节，这里提到这人，当然指的摩西。一起来读。这人领百姓出来，在埃及，在红海，在旷野40年间行了奇事神迹。还有38节，这人曾在旷野会中和西乃山上与那对他说话的天使同在，又与我们的祖宗同在，并且领受活泼的圣言传给我们。那我们回来看出埃及记十九章，刚刚我提到十九章记载他们从红海沿着西乃半岛的西岸，现在来到西乃山。19章1到6节，我来读。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满了3个月的那一天，就来到西乃的旷野。他们离了利非定，来到西乃的旷野，就在那里的山下安营。摩西到神那里，耶和华从山上呼唤他说，你要这样告诉雅各家，晓谕以色列人说。4到6节一起读。我向埃及人所行的事，你们都看见了，且看见我如鹰将你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所以如果我们有跟神进入这个关系，有神的同在，我们应该是有翅膀的圣徒，对不对？如鹰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一起继续来读。如今你们若实在听从我的话，遵守我的约，就要在万民中做属我的子民，因为全地都是我的，你们要归我做祭司的国度，为圣洁的国民。这些话你要告诉以色列人。神一起头告诉他们要用 他的话来跟他们立这个约。后来百姓从山上听见神在密云黑暗角声火焰当中对他们说话，颁布了十诫，我们所说的十条诫命。以后神用这些跟他们在西乃山立约，他们两次跟神说，凡耶和华所吩咐我们的，我们都必遵行。他们在那样一个场面里面很火热的清楚的表示他们要遵行神的道。可是事实并不是这样，我们都知道没有多久他们就忘记了，没有太久。我们会很稀奇，他们看见的神迹可能在人类历史上很少有人看过比他更大的神迹，比他们更大的神迹。因为那个不是一个个人看见的神迹，如果你在你旁边有一个人很严重的癌症，医生说是绝症，他转瞬之间一下子瞬时的医治他好了，你一定觉得是很奇妙的神迹。可是我想那个怎么样能够跟这个相比呢？全以色列会众可能有200万人在西乃旷野一起看见听见的伟大的神迹，要不是一两个人看见的，那个不需要去做见证的，因为所有的人都看见。在山上神在火焰当中用他们懂得的话对他们说话，一条诫一条诫命的给他们颁布，他们都听见。所以他们带着战惊的心，后来他们带着热情说，耶和华所吩咐我们的，我们都必遵行。两次这样讲之后，你晓得吗？大概不到也许一个月吧，一个月左右，他们做什么事？他们就开始拜金牛犊，他们就开始拜金牛犊。所以神能够把他的话给我们，他能够对我们说话，可是神有一个法则，主自己知道，他需要先把他的百姓带到旷野，然后才能够把神的圣言给他们，那个给才会是真实的给，他们的领受才会是真实的领受。那个旷野包含了一个可能有缺乏的环境，一个不是那么让你满意的环境，也许是你遭遇的不顺遂的事，也许是疾病，也许是婚姻的难处，也许是经济的难处，也许是人际关系的难处，也许是工作的难处，有各样的可能。可是神常常在这样的旷野才容易对人说话，或者更正确的讲，人常常在旷野才容易听见神的声音。圣经里面至少有一个人，这个大概是在他身上是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雅各。这个雅各从出生的时候，出生以前似乎就很是一个寻求的人，因为他想做长子，拉住哥哥的脚跟，他们双胞胎，结果他不够哥哥的那么强壮，所以还是变成老二，老二就变老幺，因为他们就是两个人哈，很不甘心。出来长大的过程一直想要得着这个当时没有得着的地位。后来他成功了，把他的哥哥的长子的名分骗过来以后呢，应该说买过来了哈，后来又去骗了他的父亲给长子的祝福，他假冒长子得着父亲的祝福。那这个人一直在寻求，可是他从来没有认真听神的话。我想那些年神也想对他说话，可是他好像听不见。他如果在我们旁边，也许我们会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有进取心的人，他一步一步的高升，他想要做的事他可以达到目标，也许他会开个研习会教导人如何成功，也许我们拿他做榜样，也许连牧师都会拿他做例子来告诉我们应该怎么样进取的心。可是他从来没有扬起脸来看神。我想一直到那一天，他虽然骗取了这一切，可是他并没有立刻享受那些长子的祝福，父亲的祝福。相反的，因为哥哥对他有生命的威胁，他只好逃离开离开温暖的家，离开妈妈。你想他离开又去哪里？就叫旷野。因为他们从迦南地往北要走到哈兰，一路没有别的， 就是旷野，不像今天你可以搭高速公路去啊，这个搭高铁啊，你那个时候没有，飞机也没有。那一段路如果他走，我想至少走好几个月，说不定超过一年。无论怎么样，他走在旷野的路上，而且如果是对他哥哥以扫来讲，这是小事。他哥哥常常生活在旷野，圣经告诉我们，他哥哥从年幼就生活在旷野，后来成为一个很好的猎人。可是他不是，他不是，他是会煮红豆汤的。圣经没有写，可是我猜他会缝衣服。他是比较多在房间里面的。他哥哥粗犷，毛黑黑的，他是白白嫩嫩的。可是那一天他到旷野，甚至，当然了，他出到旷野，我想不要完全把他想成孤孤单单一个人这样走，我猜妈妈不会让他这样走啦。连他祖父的时代，家里有那么多骆驼仆人，我相信他带着骆驼出去的，运了妈妈可能运了不少东西让他带走，另外还有这个仆人在旁边。可是那还是不一样，那还是不一样。那天晚上不知道为什么妈妈忘了给他带一个枕头，我想，所以他睡觉的时候他只能找一块石头，枕着石头睡觉。你有没有枕着石头睡觉过？保证你不能够侧睡，除非你是没有耳朵的人，好，你一侧睡一定压到耳朵。所以呢，那是不容易的。可是就是在那个不方便的晚上，神第一次能够对雅各说话。有的人算一算那个年代，认为雅各那个时候已经有相当一把年纪了。他娶拉结的时候并不是那种二十几岁这个白马王子的那种年纪，不是的。不一定每一个人完全同意这些看法，可是这是有可能的，因为他有人认为那个时候他已经77岁了。你有没有听过这种算法？这其实很好算的，因为雅各去了巴旦亚兰之后，大概过了14年，他生了约瑟，你知道吗？他为两个妻子服侍，他就有拉班两个7年，就14年。如果他是77岁，14年过后就是91岁啊。那时候生约瑟，而雅各，到埃及去的时候，约瑟已经39岁。而雅各进去法老面前说他130岁，所以我们是这样算出来的。所以无论怎么样，他到很多年之后。他抓追求啊，进取啊，经过很多年以后，那一次第一次神有机会对他说话。最好我们不要等那么久，有的人根本没有活那么久，那个时代的人活久一点，最好我们不要等那么久。所以我想我们早一点遇见难处是好的。耶利米哀歌说，少年人人在幼年的负轭，这原是好的。巴不得我们中间的孩子、年轻人、青少年、年轻人都能够在幼年负轭，不是说一定要给他们苦的日子过，可是训练他们顺服，不只是顺服人，学习委身在环境里面，那是旷野的很重要的意思。那天雅各有机会神对他说话，那个塑造了后来他生命的方式，因为从此以后他整个的生命把重心逐渐的从他的寻求变成神的同在，变成神的同在。我们也常常是这样，平常也许我们参加聚会，可能你有自己的灵修的生活，读圣经有这个习惯，你也有祷告，有时候我们也会对人家说，主对我说什么，我觉得主好像感动我什么事。可是等到有一天神把我们引到旷野，或者说神把旷野带到我们的身边来，那个时候我们开始会用完全不一样的态度来听神的话。我知道我们中间一定有人听这个话的时候能够明白我在说什么。到那个时候你会看见这样一个人，他就会早一点来聚会，他聚会的时候一来他不会东张西望，他里面有一种说不出来一种饥渴，他闭着眼睛似乎只想做一件事，更深更深的沉入神的里面。如果能的话，最好地上有一个深一点的地方，他可以完全埋在那里面，只想要让神的同在完全把它遮蔽。他不会只注意那些跟他的经验相配的话， 他会无论什么话，他就是饥渴如饥似渴的领受。这样的人通常不会去告诉人家说：“哎，今天牧师讲得很好。”哎，你晓不晓得？因为跟讲得好不好没有什么关系，他就是要，你懂吧？你想想看，一个饿了很多天的人，忽然有一个无论什么食物在面前，你想他会一边吃说：“嗯，这一家的做蛮不错的，以后还要来。”他不会的。狼吞虎咽的，对不对啊？你有没有狼吞虎咽过？对神的道，你有没有这样过？你有没有这样被带到旷野过？以至于你会这样，早一点来，就只想沉入神的里面，无论听什么，如饥似渴的听，狼吞虎咽的吃。你不会去评论谁讲得好，不会的。如果你从来没有这样，我祝福你，希望哪一天你可以遇见旷野。我要请大家看另外两处圣经，耶利米书十七章，耶利米书十七章，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过圣经有这一句经文，这是许多年前在我们中间有一位弟兄他讲道的时候提到的。我虽然很多年读耶利米书，那是我第一次注意到这一节经文。那陈锦石弟兄也是讲到他讲到这个耶利米书十七章十三节，耶和华以色列的盼望啊，凡离弃你的必至蒙羞。耶和华说，离开我的说什么？他们的名字必写在土里，因为他们离弃我这活水的泉源。他们的名字写在土里面，你知道什么叫名字写在土里吗？嗯，我看过一个有趣的故事，不晓得是真的还是假的故事，说有两个人，有几个人在一起走路，后来有一个人，有他的一个朋友做了一件事得罪他，他就把他的名字写在土上。后来又走了一段路，那个朋友做了一件对他有好处的事，他就把他的名字用刀子刻在木头上面。他的意思是说，他做的好事我要记牢一点，因为刻在木头上面 不容易消掉，可是对我做的不好的事我要写在土上，过一会儿就没有了。神在这里可能也是这个意思。我们再看哥林多后书第三章，哥林多后书第三章第三节，哥林多后书三章三节，一起来读。你们明显是基督的信，借着我们修成的，不是用墨写的，乃是用永生神的灵写的，不是写在石板上，乃是写在心板上。这里讲到写这个字，希腊文讲到写这个字，跟我们讲到写，平常我讲到写，意思那个强度不太一样。希腊文这里讲到的写这个字是一般性的一个字，可是这个字的意思有刻的意思在里面，雕刻的意思在里面。事实上这个字是后来演成英文里面雕刻的那个字 engrave， 那个字就从这个希腊字来的雕刻。所以今天神借着他的灵把一些东西写在我们的心板上，事实上是刻在我们的心板上。你知道有一些人当他们在平顺当中的时候，人在平顺当中的时候，有一些人他们即使领受神的话，参加聚会，自己读圣经，说不定还逐渐会背会一些经文，可是神的圣言在他们生命里面其实是像写在沙土上面的。风吹大一点的时候它就会变模糊了，浪潮来的时候它就会被冲的就不再见踪影，就化开了。也许悟性里面他们还有那个话，因为我们常常听神的道读，即使不刻意去背，有的时候逐渐有一些经文也会背起来。可是如果没有真正刻在我们生命里面的东西，就像写在沙土上面一样。所以在旷野，在西乃的旷野，神颁布他的话给百姓的时候， 神把那些话怎么处理啊？你还记不记得？神叫摩西凿了两块石板来，神把它刻在石板上，对不对？啊，他们不是拿粉笔写在石板上啊，刻的，神用他的指头刻在石板上。要刻在石头上面不太容易，可是一旦刻上也不容易锈蚀，是不是不容易出去、神知道这一件事。如果我们有旷野，神的话比较容易真正的刻在我们的里面。那我们再一次的说，不是说有旷野就会这样了，不是平顺的生活就一定不会这样了。有的人平顺的生活一样那么真实的让神的话刻在他们的生命里面，可是有的人经过像旷野一样的日子，他们也没有让神的话刻在他们里面。以色列人就没有，他们只是发怨言。所以旷野不一定要是苦难，旷野我觉得最要紧的是顺服，就像十字架一样，最要紧的是顺服。所以平淡无奇的生活也可以是旷野，你知道吗？我们并不需要刻意去找苦难或者是特殊的环境，一个平淡无奇的生活也可以是旷野。事实上那种旷野有的时候比苦难的旷野更难挨，因为那个意思是时间长时间这样，不是长时间就不叫平淡无奇吗？你有半个小时平淡无奇，或者是半天平淡无奇，这个不叫平淡无奇啦，是长久都是那个样子才叫平淡无奇。加上时间的考验，那个也可以是旷野。我许多次提到我自己的经验，我觉得我初信主的时候就是像这样。那个时候当然我的环境没有什么苦难，你不能说那是旷野，可是我觉得那个是旷野。神没有给我很精彩的经验，没有很超奇的恩赐，那个时候也没有人赏识你，立刻把你摆在一个服侍的位置上面，没有。可是我还记得那个时候神给我一个空的心，我们如饥似渴的寻求神，参加聚会，渴慕听到。我那个时候真的常常礼拜天听完一次道，那个牧师讲什么经文差不多都记起来了，都记得了，不只是记在脑海里面，记在心里面。因为你渴慕，那些日子所听的、所读的、所背的东西都存留到今天。所以有的时候平淡无奇的生活也可以是旷野。神希望借着旷野让神的圣言可以真正刻在我们的心板上。那个时候神把他的圣言刻在石板上交给摩西，存放在会幕的约柜里面。有的时候因此那个帐幕，摩西所造的帐幕被称为法柜的帐幕，法柜的帐幕。英文其实在那里没有用到柜这个字，就是说 Tabernacle of Testimony。 有的英文圣经翻译的 Tabernacle of Witness 是你可以说有约，有律法的约的一个会幕，也可以说是一个见证的会幕，一个见证的会幕。事实上只有当神的话不只经过我们的脑际，不只经过我们的舌头，那些只经过我们的脑海跟舌头的还不会是真实的见证。神要的不是像这样，神要的不是说你现在听一个道理，你听到觉得很好，然后去跟别人讲说我为主做见证。主才不是要这种见证，如果主要这种见证，他可以造许多的驴子来做这种见证。驴子可以传神的话，当先知巴兰失职的时候，神就使用一个驴子清楚的对他说话。如果神只要听我们听见他的话同意了去传给别人叫做见证的话，那神真的造驴子就好，不用造我们。神不是的，神是想把他的话组织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充满在我们的生命里面，然后我们甚至没有说话站在那边就是基督的见证。所以那个会幕应该是一个见证的会幕。所以神盼望把他的话他的圣言刻在我们的生命里面。那在新约时代神把这件事成全了，借着圣灵，我们刚刚读的哥林多后书 第三章第三节，保罗说神借着永生神的灵，把神的话，把神的圣言，把律法刻在我们的心板上，写在我们的心里面，以至于他们在那边就好像是一个基督的见证，意思就是显出这个保罗他们去传的福音是真实的福音，因为他们有真正生命的刻痕在他们的身上。当神借着圣灵把他的圣言刻进我们的心板中，我们就不会只是思想神的话，谈论神的话，传讲神的话，我们会很自然的活出来，不是很刻意的说我要怎么活出来，而是会自然的活出来，因为那就是你生命的样式，就是这样，你应该很自然就是这样活的，那种不没有活出那个样子应该是例外。这是新约跟旧约不同的地方。新约你知道一点神的话去遵行，一个知道越多遵行越多就越完全，可是对对，旧约是这样，可是新约不是，新约是一起头就有那个在我们的里面，我们很自然的行出来，越来越多的经验已经在我们里面的东西，只有当我们没有那么认真的跟随主，离弃活水泉源的时候，我们就没有这样，那些神的话就被写在沙土上面。事实上神借着旷野要让神的话，神的圣言刻印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可是事实上常常在我们身上第一步产生的作用不是这个，而是先显出我们没有遵循神的话。旷野的第一个作用常常是先显出我们没有这样，然后我们才会真正的谦卑下来，要让神的道进到我们的里面。你看百姓就是这样，我们刚刚提过他们在西乃旷野那样听见神从山上对他们说话，那是很奇妙的神迹。事实上当时他们有一个敬畏的心，他们害怕，他们跟摩西说不要神对我们说话，你去领受神的话来对我们说就好了。可是一下子他们就忘记了，一下子他们忘记了，因为那些话只刻在沙土上面。后来他们很快照着金牛犊来拜。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可以在聚会里面，在当许多人敬拜追求的时候，你可以被那些声音所感动，似乎也融入其中。可是常常只有在旷野干旱疲乏无水之地，才有机会查验出神的圣言是不是真实进到我们的生命里面。只有当我们遇见的有可能是平淡而长久的试验，这样的旷野才会显出神的圣言有没有真正的刻画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你知道吗？像约瑟就是这样，约瑟17岁之前在家里面蒙爸爸的宠爱，我想他有神的话，事实上他是一个充满神的话的人，他不死了就有神对他说话，对不对？他也去把神的话告诉他的兄弟，告诉他的父母，每一次好几次都惹来他的兄弟跟父母很不高兴，他讲那些话哈，他们实在是很不以为然。于是真的是有神的话，可是那些东西没有办法造就人，也还不能够产生生命的力量。17岁以后他到了旷野，你无论你觉得你的环境多苦，你还没有遇见像约瑟那样的旷野。他被他的兄弟卖到埃及去做奴仆，后来做奴仆不打紧，还被陷害下在监牢里面，在异邦下在监牢里面，在异国下在监牢里面是很苦的事。我们在欧洲有时候看见有一些华人在那边犯法被下在监牢里面，谁去看你啊？他们连在那边都是打黑工的，在那里谁去看你啊？差不多只有基督徒教会会进去里面看他们，你知道。所以约瑟就是像这样，可是就是那个时候才开始了约瑟神的话在他生命里面真实的意义。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如果你想知道在哪里，在诗篇105篇，诗篇105篇的19节，那里说耶和华的话试验他，只等到神所说的都成全了。 对不对？那你是不是差不多这样讲？诗篇105篇19节，你们找到这个经文，是不是这样说的？耶和华的话试验他，只等到他所说的应验了，对吧？好，所以在约瑟身上，你要知道他17岁以前就有很多神的话。我希望教会里面不要太多17岁以前的约瑟，他们经常给人说预言，你不要忽略那个有可能是真的预言。约瑟讲的是真的预言，后来要应验的，可是那个不但不会对人有造就，带来无论带给别人带给他自己都是伤害的。只有等到他经过旷野，他无论到哪里显出那些话，在他生命里面并不是那么肤浅的。无论到哪里，耶和华与他同在。这个约瑟经过一些年日，那些神的道跟他这个人的生命还成为和谐的。我们也需要这样，这是旷野的功用。以色列人很多人没有让旷野成功他的作用，可是感谢主，圣经里面有一些人是让旷野成功他的作用。所以我们不是只有负面的见解，我们有正面的榜样。大卫、约瑟都是像这样。我再打个比方，如果一个教会人比较少，我知道那是什么味道，因为我在很小的教会待过。当聚会人少的时候，比较没有动人的场面，我觉得真实追求的人跟不那么认真追求的人比较容易被区分出来，你知道吗？当聚会人多的时候，一进来，哦，有的人一来就觉得哇，哦，只要一个地方坐满的人，他们就觉得很自然，就觉得受感动。那也好，如果借着这个心就打开来，有的人就借着这样得救，或者是更多的经历主。可是如果我们一直都是这样，你晓不晓得我们没有机会查验出到底我们实际上是怎么样的。你不要误会我的话，我不是说那样就大家都是肤浅的，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你也许甚至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肤浅的，因为你没有经过试验。就是约瑟他也需要被卖到埃及才显出他生命里面最甜美最奇妙的事。你看一试验就知道，有的人一样在平顺的时候就是那个样子，一遇见旷野他们就开始说话尖刻，脾气暴躁，很多稀奇古怪的东西，开始变得有心机，很多的疑惑，会不会他的电话可能不要打给谁，我听一下，会不会他这个时候去哪里啊，做什么，就很多这些事。可是有的人不是，他们约瑟一经过旷野他们做什么，他做什么，他变得更甜美更安静，完全不一样，对不对？对这两种人，旷野都是神给他们预备的，可是神盼望我们做像约瑟这样。你可以决定做像哪一种人。当一个聚会没有奇妙的神迹，没有五花八门的活动的时候，比较容易试验出神的话在我们心中的分量。可是我的意思不是你一定要使你的聚会都变成这样了，不是啦。难道说我们就应该聚会大家都只安静，然后人越少越好，为了要试验出我们是人？当然不是这个意思。你不需要这样，你自己愿意多花时间安静，花时间单独与神同在，你只要有心这样，我们还是可以查验出我们的生命是怎么样的。这些查验其实也不是考试，而是一个踏脚石，要把我们带到高处。那另外有一件事，在西乃的旷野他们所做的，除了领受神的话以外，还有另外一件事，就是他们造会幕，将要因着旷野而被赋予新的意义，那就是神的同在。因为会幕要代表神的同在，神要摩西造了会幕， 完了以后，神的荣光就降在那里。也许我们还可以再看一处哥林使徒行传，刚刚使徒行传第七章还有一节，我们要来看第七章的第九节，这是在讲到约瑟，我们刚刚提到的使徒行传七章九节，斯提凡说：“我们的先祖基督约瑟，就是约瑟的兄弟们了、啊，他的兄弟们都是以色列人的祖先。先祖基督约瑟把他卖到埃及去，神却与他同在。啊，就这个约瑟就在那种旷野的里面，神与他同在。那我们讲到神的同在，我想很多人都了解，也同意神无所不在，就是。”不太认识有神的人也会说，如果有神他当然应该是无所不在的，我们会有那种观念。可是对许多人而言，神无所不在对他们根本没有什么意义，因为他们说神与我同在的时候却没有什么敬畏的心，你看不出神的同在怎么样影响他们成为一个比方更有恩慈的人，也没有使他们成为有翅膀的圣徒。我们已经讲过，如果有神与我们同在，他是把我们背在他翅膀上带来归我们 归给他，我们可以成为有翅膀的圣徒。神提到呼召他的百姓的时候都是这样讲的，对不对？摩西记载就在我们刚刚读的出埃及十九章是这样说的，当神最初召百姓出来跟他们立约的时候要做他的百姓，就说我把他们背在翅膀上带来归我。到摩西将要离开世界的时候，生命记三十二章他提到最初神呼召他们的时候就用老鹰怎么样训练小鹰飞翔来讲，这是我们在营会的时候提过的，对不对？对，神要给我们翅膀。可是有的人他们也说神无所不在，他们生我一点都不像有翅膀的样子，他们眼睛看都是平面的，所以很多的增进很多的麻烦都从这里出来。为着这个，神叫摩西在西乃旷野造会幕，要把他的荣光他的同在在旷野显明出来。当他们造会幕的时候，你知道百姓要花心思要下功夫，他们大概一共用了也许五个月左右的时间造整个会幕，很长的时间，对不对？如果你用五个月的时间来专心做一件事，多半五个月之后你已经很熟练那一件事了，对吗？那当他们造会幕的时候，他们一直要留意一件事，就是他们造会幕不是他们一边造一边想怎么样做比较漂亮比较好，不，他们完全要照着神在山上指示的样式做的。所以他们造会幕的时候每一天都会想到神，会想到神，会想到神，神目的就是这样。他们做的时候希望五个月完了他们造起会幕的时候，他们的心已经被神自己神的心意所充满。我们都知道以色列人并没有我不知道他们一边缝那个帐幕的时候一边在谈论谁的是非，如果是的话，那他们不会在那边学会这个。会幕造好立起来以后，神的荣光就降在至圣所里面，这个是出埃及记四十章结束的地方提到的。从那天开始，云火柱移到会幕上方，移到圣所至圣所的上方，在那里只有当起行的时候，云柱火柱才开始往前移动。我不知道它往前移动的时候怎么样动法，也许上面已经动了，可是那个下面还是接在那个至圣所上面，让他们知道现在应该往前去，他们需要把约柜抬起来往前走，约柜要走在前面。从那以后，神要百姓常常养成习惯，学会仰望那个神的荣光。你记得我们讲过神给我们新的法则，借着旷野给我们新的法则，就是我们要学会常常留意云火柱，对不对？而不是留意我们世界上什么样怎么样发展，有什么环境怎么样，不是留意云火柱。可是现在从会幕造好以后，这个功课进入一个更深更奇妙的功课，那就是云火柱是跟神的荣光结合在一起的，是跟至圣所结合在一起的。从此有当他们要明白神的带领的时候，不是只是在那里感觉到神有没有怎么带领，云火柱有没有上升了，不是的，而是要有神的同在，因为这个是连结在一起的。 今天你要跟随圣灵的带领，应该注意的不是那些现象，那些晕火柱那种现象，可能在新约时代你可以说不是注意的是异象、异梦、预言这些事，而是注意神的同在。我相信应该是这样，当你注意神的同在，神有没有可能借着异象、预言来引导你？当然可能，事实上神借着云火柱引导他们，可是从会幕造好以后就进入一个更深的领域里面，就是那个云火柱是跟神荣光他的同在结合在一起的。当你要明白神的旨意的时候，你第一件事不是看有没有什么征兆，就像云火柱有一个异迹出现，不是的，不是看有什么特别的印证，人人容易这样。我们常常听见人家在讲神的带领，都是在讲那些征兆，可是再不是这样，因为云火柱已经跟他的荣光，犹太人身上有开了那个神的同住的荣光结合在一起。当你想要明白神的旨意，你第一优先就是再来想到神，再来迎向他的同在，感觉到他的同在，俯伏在他的同在里面，啜饮于活水的泉源，那就是神的带领的开始。今天我们过的生活是应该是这样的。所以在西乃的旷野，第二件事是关于神的同在，神盼望我们能够领受的更真实，就像神的话一样，也跟神的话一样，旷野常常是先试验出神的同在在我们身上不那么实际，让神的百姓先认识说他们没有那么真实的认识神的同在，好叫我们能够真正的抓住。主常常需要先让我们知道我们不足，我们才可能抓住那个真实的事物。旷野很快就显出神的百姓并没有习惯看云火柱，在激情过后他们不一定追求神的同在，他们有时候把激情叫做神的同在。在西乃山上神大声说话的时候，云火柱移动的时候，那一天会幕刚照的时候，神的荣光降临的时候，可能激情会过去，之后他们没有继续寻求神的同在，他们没有像摩西，摩西不一样，神很热闹的场面之后，摩西的心仍然是收敛的，仍然是在神的同在里面。百姓不是啊，你只要看这些记载你就知道百姓一点都不是，所以很自然他们每一天生活更多看的是世界的样子，所以他们用世界的方式在做属灵的事情。百姓一直都是这样，可是旷野就在显出他们是这样，好像他们没有办法自欺说我有神的同在。你看百姓在旷野里面，他们在激情过后他们并不寻求神的同在，可是真正的属灵需要的时候，他们你知道他们做什么吗？他们就去找摩西，有没有？他们去找摩西，他们并不找神。哎，神做那么多事就是要让他们印象深刻说神在他们中间，可是他们不找神。哎，如果他们那个时候就开始认真找神，我想神会废掉祭司，不需要祭司，所有人都可以做祭司，神的本意本来就要所有人做祭司，可是他们没有办法这样，所以神只好设立一部分人做祭司，给他们特别的训练，连那些祭司都常常忘记神。如果摩西他们有事就找摩西，如果摩西让他们很满意，他们就称颂神，击鼓跳舞赞美神，对不对？他们就是这样嘛，过红海多么奇妙，一不让他们满意，另一个就抱怨，你把我们带到旷野要叫我们死在旷野啊！再过一阵连这个抱怨都不够了，拿起石头来就要砍摩西了。可是圣经写了 好几次他们阿斯达打摩西，同一个摩西，同一个摩西，他们带他们过红海的时候有没有，他们不但唱诗赞美神，还米利安带着击鼓跳舞，有没有？后来带头毁谤摩西的是谁啊？就是那个拿着鼓跳舞的那个米利安，你记不记得？这些人他们没有借着这些，在激情过后他们没有继续寻求神的同在。当你这样看器皿的时候就会这样了。让我诚实的跟你讲，如果你 常常不留意这些事，你的眼睛放在神的器皿身上，我们有时候有这种危机啊。在我自己的过去啊，许多年的所看见的经验，包括在我自己的团体里面，我不知道我讲这些对你会不会有一点见古知今的作用。我们人常常都历史归历史，还是要重蹈历史的覆辙。我告诉你，如果我们常常觉得我们现在做什么，好像我们听从的是一个已经去世的领袖，我们常常会提到说，哎，以前那个领袖在的时候他是怎么做的，我们就应该照着这样做。我跟你说，这个有一点危机，你的生命可能不真的在神的同在里面。或者有一些领袖可能不是已经过去了，还在世上，可是那不是你的领袖，你并不需要委身在他下面的。我发现今天这个时代很多人喜欢这种领袖，尤其在美国，电视一打开，有一些最比你的牧师好得多的讲员在那里，那些讲员你给他们奉献，绝对比在教会投在奉献箱里面奉献多得多。虽然还麻烦一点，投奉箱比较方便，他们还要汇钱，他们就是要汇那么多钱。为什么？那节目让他们太受感动，而且那个牧师不会骂我，骂也骂不到我，他在电视里面。有的人干脆就不去聚会，就是做电视的信徒。如果有的人因为生病，因为别的原因，这样我们现在有好消息频道，多么好，神的祝福。可是不要变成那种基督徒，不要这样。我自己常常在别的教会别的地方讲道，也有的人除了我们去以外也会听我们的录音，有些人很喜欢，有时候会来跟我们讲。可是我很清楚一件事，如果他在我的教会聚会，他就不一定一直都觉得很满意了，这个我会很清楚的。所以如果有人因为这样想要换到我的教会来，我通常都会预先警告他，我说你来可能跟你在录音带听的会不太一样哦。我会很快就欢迎他来，你懂不懂？事实上遇见像这样的，我也通常不会因为他喜欢我的东西我就给他肯定说这是一个好基督徒，爱主热心有属灵眼光，我才不会的。你知道我会看什么吗？我会看他在他的教会里面怎么样过教会生活。当然了，如果他觉得从我得到帮助却没有在他的教会成为一个更好的会友，我一点都不会觉得他从我得到什么帮助。我很看重这些事，你相信我，我常常在外面服侍，我很看重这些事。你知道吗？我想你想象也想象得到，不舍得一会的人跑来跟我说啊，怎么样从我得到帮助，怎么样怎么样，我常常都是带着这样的笑容看他，想办法把话题转开。然后有机会我就去问他牧师说某某他平常怎么样，我会问很关键的问题。我在意的是那些事，你要真正的你知道，像我刚刚讲那种形容的那些事情，人可以不太需要对付及生命的，你选择性的听嘛，你选择性的引用荣教士的话，他已经不在了，如果他在场可能会摇头，他不认为你引用的是对的。我还在世啊，可是有时候我也听见人家引用我的话我也摇头，因为他片面引用我的话，对不对？那你我用这样把自己拿来这样自比，让我们思想这一件事，你要真正对付起生命一定要做一件事，就是像妈妈们会告诉孩子做的事，今天摆出来菜每一样你都要吃一点，管你喜欢不喜欢，管你那个看起来像蚯蚓还是要吃，就是要这样啊。我现在不是讲不要偏食而已，在教会里面也是这样，你在神把我们放在一个教会里面，就是牧师讲到很好的地方你领受，这个教会带你的很好的地方你领受，有些你不太满意的地方，对不起，你也要领受，神把你放在这里，对吧？神所有的事情都是这样，就像婚姻嘛，婚姻你跟一个人结婚，
他好的地方是婚姻里面的祝福，他不好的地方你要做什么？
还是婚姻里面的祝福。
当你再来说我愿意的时候，意思就是说那个整个人，这整个婚姻我都接受，从神那里来的啊，让你挑啊，哦，我就是要他那一面，另外一面请不要，然后就吵架，那不对。我们所有的生命，无论婚姻，无论在教育，无论在哪一方面，都是这样的。我不是说你只要去一个工作不满意，你就要老死守在那，我不是这个意思啦。你还是可以仰望主，也许有一天真的主带领你离开，可是不要轻易的这样离开。有的人就是一个工作就换一个工作，换一个工作，换一个工作，为什么？他们因为受不了这件事，受不了那件事，就随便换工作。我讲的话不要瑕疵你，如果你正在遇见换工作的抉择，也许你真的是已经很不容易，而且主也这样带领你 just go ahead， 你不用因为我这些话而受瑕疵。可是我在讲的是原则，我相信你很聪明，你知道我的意思。你生命在哪里受对付呢？不是在听精彩的道的时候，而是在遇见环境跟权柄，我们委身柔顺委身的时候。你相信我，只有那样才真的能够查验出神的同在、神的祝福、神的话在我们身上是写在土上面，还是写在心板上、刻在心板上。旷野，神说那是要试验他们，要知道他们的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请问是让谁知道他们心内如何，肯守他的诫命不肯？不是神啊，神哪需要借着旷野才知道？约伯记里面这样讲说，神想要知道一个人，不需要把那个人照到面前细细的鉴察，神不需要这样，神从远处知道我们。你装啊，神也知道；躲啊，神也知道；你无论怎么搞，神都知道。那神在讲什么？神在讲我们啊，就借着旷野使我们知道我们自己心内如何，使我们知道我们肯守诫命，神的诫命不肯，要使我们知道。很注重祷告的那个哈利斯比在他书里面这样写，他说有一些人其实他们需要对付的是他们的自己，就像比方我们提到的，你在一个环境里面，婚姻啊、家庭啊、或者教会或者是公司或者哪里遇见不顺心的事，其实他需要对付起自己的时候，他不愿意放下己生命仍然去爱，他却把应该在这里学习的爱转移到另外一个方向去。在这个哈利斯比那里写的不是在讲转移到世界上去，有的人是这样，可是他讲的是另外一层次，转移到什么呢？很宝贵的服事，为人代祷、关心人、传福音，许多这样的事情。他说那个是完全错误的，那你在逃避神在你身上的作为。旷野就是想办法要让你显出你是这样的。有一些人来旷野不是这样，他们学会这个功课，像大卫，他神使他许多年多次的经过旷野，有的时候是很长的年日，他善用神给他的这个恩典。我们讲过了，旷野是蒙恩的地方，他善用这个恩典，他在其中柔顺，像神也像人。有一两次他快要走出去，神保守他。如果我们有心学习，神一定会想办法保守我们。有一次他拿着刀就要去报仇泄恨，神差派那个聪明的亚比盖来拦阻他。多半的时候大卫没有这样，他学他的功课。你会发现对他而言，神的同在是他第一手的经验，而且神的同在不是来给他做拉拉队助阵的，神的同在是来把他绑起来的，来约束他的。他自己在诗篇里面这样讲，也许你熟悉那个诗篇，诗篇139篇这一段经文，你今天回去读一读好不好？很宝贵的一章圣经。 我不整个读这一章圣经，他一起头就提到神鉴察我、认识我，我坐下起来你都晓得，从远处你知道我的意念，行路躺卧做什么神都知道。诗篇139篇第七节说，我往哪里去躲避你的灵，我往哪里逃躲避你的面，我若升到天上，在阴间下榻，你都在那里。我如果以为黑暗必定遮蔽我，他说不， 黑暗没有办法遮蔽我，使你不见。对你来讲，黑夜如同白昼一样，黑暗和光明在你看都是一样的。而当大卫意识到这个时候，他做什么事啊？他有一个祷告，这篇诗篇最后两节的祷告是：神啊，求你鉴察我，知道我的心思，试验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他就是要知道，那就是旷野神想要让人知道的。可是你看大卫，他主动的这样祷告，要知道，你了解那个意思吗？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所以他这个人，他常常提到神的同在，提到神，他不会太多提到撒母耳，他也不会太多提到他听过谁的道，他讲论神仿佛他亲自认识神似的。确实他认识，我刚刚讲的这句话其实是当年剑桥七杰中的一位初次听穆迪到穆迪的布道会，穆迪到讲台上低下头先开始祷告，他第一个念第一个感觉就是这个人祷告的好像他认识神似的。他们在英国很多年过基督教文化的生活，他们对神不是这样的认识。他继续听他的道，他很快就发现这个人真的认识神。大卫也是这样。我们可以更好的说，就是是神的同在把大卫拘禁起来，把大卫拘禁起来。你有没有让神的同在把你拘禁起来？神的目的要我们成为自由，给我们翅膀。可是只有当神的同在把我们拘禁起来，你才有可能成为自由，才会有翅膀的。保罗也是这样经历，他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后来说所以我们就为主而活，就为主而活。我们最近常常提到奥古斯丁讲的话，是你掳掠我的心使他着迷，然后我们才得到自由，我们就会轻看我们的软弱败坏。弟兄姊妹，不要虚度旷野的年日，你不需要去寻找旷野其实都很近的，那是神的恩典，你不要藐视，不要轻忽，不要错过，不要发怨言，不要常常沮丧说负面的话，神要我们死啊，不要想这样的话，不要责怪别人，不要转移到比较容易的事上去。有的人因为在别的事上不容易顺利，就开始去说预言，很快得到别人的注意力，那个你在逃避旷野。旷野是一个使我们能够真实存温柔的心领受所栽种的道的地方，旷野是一个安静柔顺，使神的灵能够把他的圣言他的法则刻印在我们生命里面的那个地方，也是我们束手就擒放下兵器让神的同在拘禁我们的一个机会，这样我们才会真的成为得到真实的自由，成为有翅膀的圣徒。
请唱颂赞诗选138，颂赞诗选138。
是漂泊无定，主若为枷锁链，就难自由境界，救主再将那禁锢在等宽恕我心，我的生命为此终身终是丧失，生朝百多是我的命，是为肉的安息，我若没有死过，我就可以活着，就这是我的理智尽才会完全的你，我竟认识了你，所以今后再不愿意再见面的能力，求主永远的灵使我生命确定，使我只是肉体心灰